川普新政府令洗操再次好惹，到节省超过34亿，川普遭宪政危机围攻，通货膨胀火烧美联储，川普话降息有妙招。白宫经济学家话，互惠关税谈判正喺度进行当中。川普对钢铁征税 25%， 关税大棍打中边个呢？希望之声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嚟全球热点经济话题、中共政治同经济政策、国际地缘政治的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变化同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3号礼拜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川普总统一边拧紧美国政府的水龙头，另一边就被美国的居民打开了水龙头。霍士商业频道知名主持人、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节目里面惊呼，让洗操变得更加伟大。这个是什么回事呢？川普总统2月11号朝早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说，我在这里指示 Lee Zeldin 部长立即恢复我的环保命令，这个命令已经被拜登终止，内容涉及和水槽、淋浴器、马桶、洗衣机和洗碗机等有关的水标准和流量，并同时恢复常识性的灯泡标准。该标准由川普政府实施，但是被拜登终止。川普说，我期待签署这些命令。库德洛在节目里面开心地说，我对川普总统感激不尽，4年来他第一次让冲凉再次变得好惹。我可以洗一个真正的淋浴，水流扑面而来，那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拜登细语，那个将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就是川普要终止拜登对水标准和流量的限制。库德洛开心地说，4年失去的不单只是一个好好的淋浴，未来我们真的可以在水槽里面拥有强劲的水流，可以真正地洗面、刮胡须、洗手，只要你想，就不用好像某些第三国家那样，不单只是冲凉，对洗碗机和洗衣机，甚至是家里的马桶，可以一口气地将邋遢东西洗干净了。虽然听起来有些搞笑，但的确这个是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小细节最能够打动人心。库德洛最后抒情地说，每晚好好地冲个凉，读本好书，然后好舒服地去睡觉，第二日朝早清新地醒来，用力量迎接和平的黄金时代。老曼频道亦发文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搞笑的观察点。拜登政府基于环保的要求，冲凉的花洒必须是要用低水压，马桶必须用细水流以节约用水，并且将这个要求做成了产品标准，强制推广。这个就是打着正义的旗号，剥夺你自由选择的权利。你一定要跟着他一起环保，你不环保你就有罪。好在川普开始拨乱反正了。看完了今日开场的笑话，我们继续来追踪马斯克政府效率部到处的最新进展。白宫提供的一份新清单评估，政府效率部到现在为止的财政影响超过34亿美元，其中大量悭了的是通过削减教育部的开支实现的。2月11号提供给大纪元时报的最新数据，包括联邦紧急管理处 FEMA 工作人员派去纽约市酒店安置非法移民的5900万美元，白宫说已经寻求追回这笔钱。还有一项是取消在缅甸设立4500万美元的 DEI 奖学金。白宫亦取消订阅 Political Pro 的50万美元以及给纽约时报和美联社的资金。另外， 租约取消和咨询合约被取消，亦令几十亿美元的节省总额又增加了一笔。当然啦，反腐败不是那么容易的。昨日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美国五大财政联合发文指责川普和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的做法是违宪的，风起云涌。一时间美国的很多媒体都在度用宪政危机来形容川普的行动。根据 Daily Caller 的报道， CNN 和 MSNBC 自从2月3号亦就是马斯克宣布关闭美国国际发展处的那日起，已经用这个词超过200次。美国真的存在宪政危机吗？相信对于原政危机的话题，更多观众关注的是美国通货膨胀之火重燃的危机，并且相信很多人都不明白川普总统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降息。所以我们先来看看通货膨胀和利率的话题，宪政危机留在明天的节目再来讨论。美国通货膨胀之火重燃，美联储再亦不敢好像去年9月份开启降息周期的时候那样宣布战胜通货膨胀了。今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1月份通货膨胀升温，消费者物价按年上涨 3%， 比较12月则还比上升 0.5%。这个是自2023年8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增幅，其中鸡蛋价格上涨的是遥遥领先，蛋价比较12月上涨超过 15%， 为2015年6月以来最大升幅，禽流感爆发助长了价格上涨。对抗通货膨胀持续面临压力，市场迅速做出反应，投资者调低减息预期，股票下跌，债券收益率跳升，通货膨胀之火重燃的红灯亮起，这个比美联储淋了一盆冷水。德意志银行首席美国经济学家马修·鲁泽蒂说，对于脆去2024年下半年物价压力将会放缓的联储局官员来说，今日的数字令他们对通货膨胀的压力感到不安，亦不确定他们的政策设定是不是足以令通货膨胀降至 2%。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最新的通货膨胀报告公布之后，在今早的国会听证会上说，我们接近通货膨胀，但还未达到目标，因此我们希望暂时维持限制性政策。在美国人可能重新面临通货膨胀之火的时候，美联储亦陷入了货币政策的沼泽中。相信很多观众就想问，川普总统怎么看啊？马斯克又怎么看啊？我们知道你们想问这些问题，我们都准备好了。川普总统今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应该降低利率，这个和即将到来的关税并驾齐驱，让我们摇滚吧，美国。是不是听错了啊？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不是应该降息吗？川普这个是什么逻辑啊？马斯克发文说，很明显 ,Adult 正在发挥作用。你将看到长期国库债券收益率下降，所有美国人都将因为按揭、小型企业债务、信用卡和其他借贷的利息支出降低而受惠。这个又是什么逻辑啊？难道川普和马斯克和我们老百姓隔了几个地球？看不明白呢。于是我们就请教了一位金融教授，他深入浅出地用两个供需关系同我们解释了川普和马斯克的思路。首先讲川普总统为什么还要降息，这个要追溯到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美联储重启零利率加量化宽松组合。有媒体说这个是开直升机派钱，的确从2020年2月尾到2022年3月尾， 美联储总资产规模由 4.21 万亿美元迅速扩张到将近9万亿美元，睇起嚟系市场上钱多咗，换句话讲，美国人嘅收入增加咗啦，咁就将市场需求俾冲咗上去啦。如果学过经济，大家知道需求嘅增速快过供求嘅增速嘅时候，价格就会上涨。所以之前喺节目里面亦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分析，当时认为美联储加息对抑制通货膨胀嘅效率微乎其微，因为货币政策并冇收紧，收入同通货膨胀亦喺度快速上升。咁川普嘅思路系乜嘢呢？老百姓手上面嘅钱多咗，终究唔系坏事。咁通货膨胀点办呢？用供应同需求嘅曲线嚟打击价格，咁就系从供应端发力。所以川普总统嘅思路系，目前嘅通货膨胀显然系由于需求增加而供应唔匹配所导致嘅。因此如果能够增加供应量，就能够减轻价格压力。所以川普话希望降低利率，就系减少企业嘅利息负担。咁再加上关税同埋放宽管制，川普希望喺美国嘅企业端大幅增加供应量，咁价格就会下降。川普总统嘅思路明白咗啦，我哋再嚟睇下马斯克。马斯克话，我哋效率部门帮助缩减政府开支，就可以降息民间嘅利率，从而帮啲企业同老百姓减少利息支出。呢个系乜嘢逻辑呢？其实我哋民间嘅抵押借贷利率系市场利率，主要系同美国长期国债市场嘅表现息息相关嘅，并唔完全系同美联储制定嘅基准利率一致。美国长期国债嘅价格同利率就系同美国债务规模有关系啦。呢个亦可以用供需理论嚟解释。美国政府开支大，唔停咁发债借钱，乜嘢嘢一多就唔值钱啦，美债价格就下跌啦，收益率或者系话利率就上涨。削减咗开支就唔使发咁多嘅债啦，咁债券供应就减少咗，美债价格就上涨，收益率或者系话利率就会下降。用马斯克嘅平台嚟举例啊，当广告商都翻到去 X 平台嘅时候， X 平台嘅收入就会增加，咁 X 就唔需要借咁多钱，或者话债务规模就会减少，这个亦会降低佢嘅负债利率。咁 X 平台嘅信用评级会提高，提高之后佢发债嘅成本就会下降。喺过去嘅12个月当中，美国嘅纳税人为美国政府支付咗创纪录嘅 1.167 万亿美元联邦债务利息。这个比美国喺国防、医疗保障方面嘅支出重要多。所以川普同马斯克对支付利息呢件事系同民间感同身受嘅，如果唔系，佢哋都唔会争分夺秒咁削减政府支出啦。按理又讲，今日川普总统应该发布同其他国家嘅互惠关税嘅新消息。今朝早，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海文·哈塞特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和其他国家的互惠关系的对话正在度进行中，并且话俾媒体听，这个是川普总统的高度优先事项。他说，今日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我们甚至开始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今朝一早，我们就在度做这件事。他透露，主持这个讨论的是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他继续说，在今日和昨日和其他国家交换意见之后，大家可能看到有关进展的公告，或者关于川普正在思考的事情的指导方针，这个更似是一个大纲。截止到我们节目截稿，还没有看到发布的结果，我们会继续关注。 大家唔觉得喺川普关税战呢件事上，中共呢边安静到有啲诡异咩？甚至川普总统似乎亦冇专门针对中共啊。不过印度呢边就直接剑指中共啦。美国之音今日嘅报道话，印度钢铁部长库马拉斯亚米礼拜二话，印度可能喺未来六个月内对嚟自中国嘅钢铁产品征收 15-25% 嘅临时关税，应对中国廉价产品对印度本国生产商构成嘅严重挑战。咁问题嚟啦，川普总统宣布对钢铁加征 25% 嘅关税系适用所有嘅国家，冇点名道姓。咁呢个究竟关税打痛咗边个？会系中共咩？火星宏观账号今日发文俾出咗答案，其实大家估得冇错啊，就系、是、中共。我哋以钢铁为例嚟睇下火星宏观俾出嘅数据啊。根据美国 Fast Markets 嘅数据，2023年美国嘅钢铁消费总量大约为9300万吨，本国生产满足该需求嘅 87%。净入口占该需求的 13%， 其实美国只是需要将钢材产能从2023年的 72% 左右提高到 83% 左右，不需要花时间投资建厂扩大产能就可以完全替代钢材入口。所以为什么川普敢征关税，还说对通货膨胀无影响，提高产能对企业来讲不是难以达到的目标。还有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南韩、越南是美国的前五大入口钢材来源国。这里没有中共啊。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中国钢铁产量大约是 10.2 亿吨，占全球总产量 53.11%， 出口9791万吨，对美国钢材出口只是82万吨，占中国的钢材出口总量的 0.8%， 排在美国入口量第九。不过中国通过越南、墨西哥、加拿大转向美国出口钢铁产品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作者说，比如2023年我们向巴西出口240万吨，巴西向美国出口325万吨，我们向墨西哥出口143万吨，墨西哥向美国出口240万吨，我们向加拿大出口54万吨，加拿大向美国出口459万吨，我们向越南出口钢铁产品649万吨，越南向美国出口93万吨。如果我们加上这些可能的借道出口，我们对美国的最终钢材出口可能达到612万吨，占到美国钢材入口总量的1210万吨的大约一半。所以作者说，美国的钢铁产品关税看起来是似针对全球，最后主要针对的对象一定是北京。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